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当神把一项责任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先看见自己的不足。面对新的服事、家庭的重担，或者是工作当中的挑战，我们或许会担心自己经验不够、能力有限，甚至怀疑说，我真的能够承担吗？然而，神的呼召从来不是建立在人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与供应。他既呼召人，也必赐下完成使命所需要的能力。他不仅预备道路，更加借着圣灵亲自的引导，并且添加力量，使人能够完成他所托付的工作。那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江平安牧师从被选到遭弃的王扫罗系列的第二讲，得着能力而为王。当扫罗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内忧外患的局势，也面对百姓对领袖的期待。然而当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这位原本胆怯隐藏自己的扫罗竟勇敢地站了出来，带领百姓同心征战，并且经历神所赐的得胜。透过这段经历，我们将再次看见神所赐下的使命必伴随着他所赐的能力，神所呼召的人也必经历他恩典的扶持。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每一个神所托付的位置上，不再单单倚靠自己，而是学习倚靠圣灵的能力，勇敢回应神的呼召。那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信息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的6到15节，我来为大家读。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敛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是从被选到遭弃的王的第二部分，得着能力而为王。 我们上一次谈到扫罗被拣选做王，这个拣选呢是在卑微中拣选，是在平庸中拣选，是在他不为人知，甚至自己也感到不配的状态下被拣选为王了。上一次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众人透过撤迁，透过抓阄把扫罗给抓出来之后，他们一看这么一个相貌堂堂的人要做他们的王，而且他们也看到这是透过撤迁抓阄而得出来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哇，这个王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绝大部分的人都欢然接受，在那里高呼愿王万岁，他们觉得我们终于有一位王了。但毕竟登上王位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个位分而已，作为王要有能力啊，要保护民，要拯救民脱离敌人的手，那这个能力的展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就显出来了。我们基督徒的被拣选也是这样，我们被拣选是带有使命的，为了成就使命是需要有能力的。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内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知道的，也在我们的服事里边显出来，在我们当有的这样一个地位上要能够显出来的。扫罗作为第一代的王，神也给他有机会让从上面来的能力显在他的身上，让众人能够看见神拣选一个人，他是会赐给这个人有能力来担负使命，来行使他在一个被神设立的职分上面当有的所有的权利。那今天的经文呢，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了，他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吧，我们就服侍你。而这个亚门人拿辖竟然说，你们若让我来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和你们立约。这里提到两个族类，一个是亚门人，亚门人其实是罗德的后代，亚伯拉罕的侄子。那罗德他在索多玛被灭的那一天被天使拯救出来，出来以后呢和他的两个女儿就生活在山洞里边，当时他们可能认为说周围已经没有别的人了，于是两个女儿呢先后和他们的父亲亲近，最后呢就生出了孩子，其中一个呢就成了亚门人的祖先。所以这是亚门人，亚门人后来基本上是住在约旦河的东面的啊，就是今天约旦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亚门人的王呢叫做拿辖，从圣经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呢非常狂妄的，他去找了另外一个小小的族类叫做基列雅比，对着安营就是对着他摆阵了。那亚比人一看打不过你，说我们立约吧，我们愿意服侍你。而这个拿辖说呢，哎，我还不单单要你们服侍我呢，我要你们每个人把右眼都弯出来。一个人的右眼如果没有了，就完全失去了去打仗的能力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都挖掉一个眼睛，这本来就是一种凌辱。所以亚比的长老呢看看一时没有办法应对，就求说你们给我们七天的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人来救我们，要是没有的话，那也只有随你的心意了。于是呢亚比人的使者就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把这个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听了以后都哭。然后扫罗也回来了，问百姓说你们为什么哭，众人就把亚比人传回来的话告诉他， 结果扫罗听着这个话以后，圣经说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到这儿我们可能要有一点圣经的介绍，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那都没有问题。如果不太熟悉呢，可能大家会想，为什么亚比人回来以后谁也不找？你看以色列 有那么多的支派，他们为什么就专门找到了扫罗所在的这样一个便雅悯支派呢？其实便雅悯支派跟基列亚比之间是有一种渊源的。在士师记的最后，我们看到便雅悯人他们曾经呢犯了大恶，导致了以色列其他十一个支派对他的讨伐，而那个讨伐之战最后的结果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被灭了，只剩下600男人逃走了。那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以色列的众长老也觉得不对劲了，我们本来是12个支派，这一下子有一个支派几乎没人了，那怎么能够让这个支派能够继续的再传承下去呢？他们只剩了这几百个男人，那他们需要妻子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去查，所以我们征讨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哪一族没跟我们一起去，结果查出来的就是基列亚比，也是在约旦河东岸的一个小的以色列家族，说这一族里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跟我们一块出战。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很荒唐的决定，就去把基列亚比人全数都给杀了，只是留下他们中间的一些没有出嫁过的处女，说这些女孩子呢就送给这个剩下来的便雅悯人，给他们做太太吧。结果这些还不够，于是呢第二招就是让他们在每年在那个示罗有大的聚会，让以色列人可以去为自己抢一个妻子所以抢的呢就不是我们自愿给你们的，因为我们起誓了我们都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便雅悯人做太太。所以从这个历史你可以知道，至少当时便雅悯只剩了600男人的时候，有400人得到的妻子是基列亚比人的当时的处女，也就是后来成为他们的太太。那你就明白基列亚比人跟便雅悯人之间还有一种血缘的关系呢，他们是一种至亲。因为后来的这些便雅悯人他们有很多应该在血缘上都是基列亚比人的后代了，所以当基列亚比人遭难的时候，首先就把这个消息传回来，传到便雅悯那里，传到了扫罗的家乡。而扫罗听到这个话以后，他跟其他人的反应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反应就是哭啊，没辙了，好可怜的基列亚比人呐，为他们痛哭。而扫罗听到这个话以后不是哭啊，他被神的灵感动，非常的气愤，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把一对牛切成块，托付使者送到整个以色列的全境，并且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必这样切开他们的牛好像这里还带着一种威吓的一种力量就是召唤众人，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出征，我们为基列亚比人讨一个公道，去打败那些狂妄的亚门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扫罗这样做扫罗是有感动，但同时呢还需要有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就是你的感动跟众人的回应是不是一致。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这个地方数点他们，这次出来的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从这儿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或者我们常说这叫属灵的原则，就是如果神有呼召，神有感动，临到被呼召的领袖的时候，同样的感动也会临到相关的百姓。神的灵感动扫罗，让他大大的愤怒，觉得这件事情 我要出手。神的灵也感动百姓，让他们对扫罗的那种呼召感到惧怕，他们觉得我们不出来不行。所以你看，很快一支大军就形成了。这支大军的形成本身就成为对扫罗呼召的一个支持，成为一个证据。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服侍也是这样的，经常有一些人说神感动我如何如何，神感动我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不做这样不做那样，然后就要别人来听说你们要服从。事实上，神要真的感动的话，他不但会感动一个人，他会感动一批人，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才是好的。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众人就回复那个使者说，你去回复基利亚别人吧，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当然这个众人所说的话，我想应该是从扫罗那里出来的话，因为扫罗是领袖嘛。众人应该不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说话了，而扫罗说这样的话，应该他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言性的确据，到明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解救基利亚比人。所以这个话就传达到亚比人那里去了，他们听了以后很欢喜，于是他们回去他们还对亚门人说，明天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当然这可能有点障眼法哈，有一点就是麻痹一下亚门人，实际上他们心里盼望的就是扫罗透过其他一些人回复他们的话，明天靠近中午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到拯救。然后圣经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扫罗就把百姓分为三队，一支大军队，30几万人的大军队，扫罗把他们分为三队，而且呢是在晨更的时候就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一直杀到太阳近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杀了。这场战斗看来还是蛮激烈的，一直打到中午的前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亚门人都逃散了，甚至圣经说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这是大大的击败了亚门人。那从非常简单的描述，你会发现扫罗这一个本来是躲在器具里边不敢见人的这么一个性格的人，在此时他真的还是有勇有谋啊。他大大愤怒之后可以招出30几万的大军出来，大家都同心如同一人来跟随，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而且他也有谋，他把百姓分三队，可能就成为一个包围的一个局面，让亚门人不可能向着另外一个方向逃窜。并且呢，他是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的营，在亚门人最麻痹的时候，睡觉睡得最沉的时候，突然之间发起一个突袭。你看这些都是往往是一个军事家才会用到的一些手段，扫罗这个时候都用上了。三个方向，可能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约旦河了，向着河那边他逃不了，另外的三个方向夹击，完全构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布阵。之后选用了一个最最好的时机开始了这一场的战斗，最后呢大获全胜。并且你看到他们最后得胜的那个时间，圣经再次强调是直到太阳近午，正好成就了前面已经告诉亚门人的话，到明天中午你们就会得到拯救，是不是非常一致？所以我们看到从神来的感动一定会有环境的印证，这印证的第一步就是有一批人会跟你有相同的感动，相同的使命感，会有一批人同心合意。旧约圣经说扫罗招出来的这批人他们如同一人，就是我们今天 新约圣经所说的那个同心合意。第二，我们看到结果，上帝感动人要解救基列雅比人，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照做前面他感动扫罗让他说出的预言能够成就。如果一位领袖说了预言，然后他要让很多人为了实现这个预言所要达到的那个愿景费出了相当的努力之后没有成就，那就说明这个预言没有来自神了。那更严重的，可能说这样预言的人就成了一个假先知了，百姓就不可能再来跟从他。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扫罗，他在这样一个突发情况临到的时候显出来他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人。神让他有胆略，神让他有信心，神让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公开的被立为王，但是百姓已经知道这就是神要立的王了，他们已经接受他了。所以当他发出呼唤的时候，神也让众人惧怕而跟随。这种惧怕不仅仅是惧怕扫罗，他们也会带着对神的敬畏之心来加入这一场的征战，毕竟是要出来打仗的了。亚门人看来也不是一般的敌人，他们是一股劲敌。所以你看30几万人出征，最后还打了半天呢，但最后的结果印证了神要扫罗做的事情是出于他自己，有上帝来的智慧，有上帝那里赐下的勇气，让扫罗大获全胜。所以这仗打完之后，连那些百姓中间都有人出来对撒母耳说，原先有人在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些什么人啊，把他们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而此时扫罗却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你看这次扫罗他亲身的体会就是，这一仗打胜了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不是我如何如何的能干。这个时候的扫罗确实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应付各样的突发情况，更没有能力去应付当时非常骄横的亚门劲敌。而这一仗打胜了，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到了撒母耳记上第11章14-15节，撒母耳记对着百姓说了，我们现在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所谓立国就是要有王了嘛，所以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了平安祭，并且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个时候立王对以色列众人来讲，不仅仅是接受了扫罗的外貌，同时也有对他能力的赞赏。他们发现神立的这个人是对的，他有能力，他可以拯救我们，他有能力，他可以击败仇敌。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神拣选的人一定会有暗地里的高丽，这个暗地里的高丽可以对应着我们自己心里的感动。今天我们被神拣选，倒不是一定有从先知来的用那个膏来膏我们，但是我们心里会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感动，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呼召，但这是个人的。然后你还必须从个人的呼召走向公开的接纳，到公开的设立。扫罗的第一步公开设立是透过抓阄，而最后被立为王，这是一个被呼召者，一个要做带领的人显现出来的能力所决定的。众人 透过扫罗所作所行，明确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赐给我们的领袖，这是神为我们所立的王。这个属灵原则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被神呼召的人有自己的感动，长久的感动，被神呼召的人会显明在众人面前，得到会众，得到更多的人的一种欣赏支持，在这样的共识之下，领袖的身份才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扫罗被立为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你的拣选完全出于恩典，不在乎人自己的好或者能力与否，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你为了让你所设立的权柄在你的家中能够被众人接纳，你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你赐下能力，你赐下恩典，你赐下智慧，使得被你自己所拣选的人能够显明在会众之中。愿主你自己来保守，使我们今天的呼召也是靠你的恩典可以坚定不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必